铁罗汉窦尔敦会斗北昆仑，这两个人一伸手，针尖对麦芒，旗鼓相当，难分胜负。老头啊，一边打着，心中想：这窦尔敦真是好样的，难怪人家成名。看来呀、啊，他下老了功夫了。也就是我，换个旁人呢，早就败了。窦尔敦心也在盘算，这老头不愧叫北昆仑，的确有两下子，我已经全力以赴了，不敢有一点马虎大意，稍微一溜号，肯定我得败。就这样，两人打斗到80多个回合。打着打着，就见北昆仑周坤虚晃一招，嗔跳出圈外，然后转身把手一摇，停，窦大侠住手。窦尔敦不知道怎么回事，收招定势，就问他：前辈，这是何意？哈哈哈！窦大侠，我已经开了眼了，我也领教过了。掏心窝子说，真不错，真不错呀，真是后生可畏，长江水后浪催前浪啊。哦，窦尔敦一听明白了，人家不比了，这是求之不得的，赶紧就抱拳：前辈承让承让，您过誉了。哎，窦大侠还没完，我还想领教领教你的兵刃，你可愿否？哦，晚辈愿意奉陪。那好，请你亮家伙。窦尔敦拽出三节棍，周坤拽出护手双钩，两人一拉架势，又站在一处。但见这对双钩是上下翻飞，电光闪烁，窦尔敦三节棍是呼呼刮风。上官元英在旁边看着，这气儿就不大一出来，心说这老周头得寸进尺，给脸不要脸的，你还吃惯了甜头呢，比完拳脚比兵刃，我就不明白你能占着什么便宜。哎呀，安下他怎么想的咱不说，这窦尔敦呢，在18般兵器当中就爱两宗兵器，一是棍，三节棍也好，一般的棍也好，再就是护手双钩。他呢后来就练的棍，但对钩他也有研究。今天一看周坤使的是双钩，他来了兴趣了，不想立刻分出胜负，就想打得长一些，看看人家这个钩法怎么样，自己长长见识。这一打又是80多个回合，这窦尔敦一看，跟老头双钩使得漂亮，钩站着四个字叫搂钩索带，发招定势，神出鬼没。哎呀，窦尔敦算开了眼了，这场比武真没白比，长了许多见识。老周头也不例外，哟，一看这窦尔敦不仅拳脚出众，三节棍也玩得漂亮，堪称一员虎将。打着打着又不打了，北昆仑收招定势，一笑：窦大侠，到此为止。哎呀，老夫真是开了眼了，说了许多客气话。窦尔敦把三节棍收起来，稍微把汗擦了一擦。上官元英沉不住气了，过来了，我说：老朋友，您还有什么说的？还有哪些要求？最好您都说出来。周坤一听这词儿， 知道上官元英不耐烦了，老侠客，完了，没有要求了，我过足了瘾了。今天在山神庙树林能得遇两位高人，我没白活呀。那好，既然如此，我还有点事问您，
请。
在你跟我兄弟比武之前，你说过，说这个比不能白比，比完了嘛，你似乎还有点什么事儿要说。那么，请问都什么事
儿？哎呦，
老侠客，您还记得这个茬？你看，刚说过的话呀，还没凉快呢，我怎么能忘得了呢？是这样，我不知道窦大侠呀，爱惜不爱惜练钩？要爱惜练钩，我能给他指条明路，也算小老对窦大侠的回报吧。上官元英一听啊，我以为什么呢？这破事儿，学兵器在哪学不了？那双钩有什么了不起的？简直是笑话！真没想到，窦敦一听啊，乐坏了。前辈，此话当真啊？真的，这能开玩笑吗？跟你老说实话，兵器当中我喜欢两样，棍和钩。我现在特别喜欢学钩，如果老前辈不吝赐教，我求之不得。
不，
窦大侠听明白，可不是我，我这两下子拿不出手去。怎么能呢？方才我看着果然不错，我要能把您这两下子学到手，我就心满意足了。哎呀，窦大侠呀，没说我这钩我摆不到台面上，我说给你指一条明路，那是请世外的高人，了不起又了不起的。你要跟他把钩学会了，窦大侠，我管保你彪虎生翼，一个翅膀是三级棍，一个翅膀是虎头双钩，管你天下无敌呀、啊！将来找老匹夫黄三太报仇雪恨，不费吹灰之力，你信吗？窦尔敦太高兴了，多谢前辈。哎，我想起点事儿来。我说二位啊，我这人脸皮也厚点，你们可别驳我的面子，有话请讲。我太喜欢你们二位了，就拿老侠客上官元英来说，性情开朗豪放，直肠子，有什么说什么，我喜欢这样的性格。撂地摔三节，水萝卜就酒嘎嘣脆，这才是人物呢。我更爱惜窦大侠，胸襟开阔，胸宽四海，能耐还大，文武全才，因此老朽想巴结一步。我打算跟二位冲北磕头，八拜结交，不知二位能不能赏脸。窦尔敦一听，这怎么行？您是前辈，我是晚辈，咱这年龄相差悬殊。周坤乐了，窦大侠，你这就是驳我的面子。请问你跟上官大侠相差多少？你们二位也不相称呢，为什么你们能磕头呢？
这
窦尔敦没词儿了。上官元英一听乐了，哈哈哈，江湖大乱道，肩膀头即为弟兄。我说兄弟，既然北昆仑出于至诚，你就不要谢绝了，哎，这样咱就磕头得了，我同意。大哥，你看合适吗？
有啥的不合适啊？
人家上赶着提出来的。好吧，既然大哥这么说，小弟从命就是。
哎，这就对了。
我说周老先生，我兄弟说这话你听见了吧？我们哥俩乐意。周坤也乐坏了，
好好好，
我提议咱们磕头不在这儿，什么堆土为炉，插草为香，用不着那样。 我住在西直门外招商客店，现在我就把你们二位接到那儿去，咱们好好的祝贺祝贺。来呀、啊！王贤、王亮俩徒弟过来了，师傅，马上准备车，咱们回店房。
是。
简短结束，三个人坐上车子，王贤、王亮跟着，来到招商客店。北昆仑呢，带了很多人呢。大伙一听老侠客回来了，赶紧到店外迎接。一瞅下车的不仅是老侠，还有个大和尚，还有个老头，长得倍儿精神，而不知道怎么回事，也不敢多问呢。进了店房之后，再看北昆仑满面春风啊，二位坐坐坐坐坐坐，来呀、啊，香案伺候。大伙一听香案伺候，要干什么呢？哦，愣什么？我们要磕头拜把子，准备。要不怎么说老小孩小小孩？老头来了高兴劲儿，也有童心，是手舞足蹈。大伙明白了，准备香案，供好三叶马子，头前准备的拜殿，上了五供，他们净面净手漱口，把衣服挡干净，三个人是并排跪好，对天盟誓，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，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，俘获于共，绝不变心，当当当当。然后歃血为盟，之后一排这个年纪和生年月日，没想到北昆仑比上官元婴啊大着一个月，自然是大哥，上官元婴是二弟，您还用问吗？窦尔敦自然是老哥的了。两个人拜大哥，窦尔敦又拜了两位哥哥，北昆仑乐了，就甭提了，都过来过来过来，我过来，伙计们，你们都看见了吧，我们哥仨冲北磕头了，这是我两位兄弟，哎，往后就是二爷三爷，我不在，他们二位就是这儿的主人，哪个胆敢小瞧有一个不字，我可不饶你们。
是是是，既然如此，我们给三位喝喜了，
呼啦朝跪倒一大片，说一些过年的话呀。北昆仑高兴，有赏有赏，每人赏文银20两，来呀，准备酒席。就在这个店房里头摆了那么几桌，大家团团围坐，是笑语欢声。在那个年月就讲究这套，好像不结拜呀、啊、就没这么劲头，磕完了头了心情也不一样。窦尔敦频频给两位哥哥敬酒，酒过三巡，菜过五味，这北昆仑才详细的问经过。我说二位兄弟，咱们是一家人了，无话不谈，特别是老三，你今后打算怎么办呢？哎，大哥，我也有点打算，总之山东我不回去了。哦，总头领你不做了，我没脸做，我拜在老匹夫黄三太的手下，不管是明招还是暗器，总之我是丢人了，我对不起山东八大处的朋友，我发誓我不回去。那你下一步怎么办呢？我想另开辟一片天地，至于细情嘛，等将来有了机会咱们再详细的唠。嗯，那也可以。哎，大哥，我倒想起件事儿，方才咱没结拜之前，您曾经说过， 给我指点一条明路，让我去学勾。这事儿是真的是假的？
对，我忘了这茬了。老三呢，
我还能骗你吗？我说的是真的。
怎么，你真想学？
大哥，我真想学，
因为我这个棍呢没赢了黄三太，我没脸再使虎尾三节棍，我打算学勾，将来用勾我胜了黄三太好报仇雪恨。
哦，是这么回事。
我说二位兄弟，要说到这儿了，我给你们荐举一个人，这人在塞北使双勾那是一绝呀。你们听说过没？江湖上有一人叫闪电神勾啊，姓贺，叫贺东坡，听说过吗？
哟，上官元英就一愣，贺东坡呀，我太知道了，这个人还活在世上吗？
怎么呀，活得好好的。
哎呦，我以为他死了，他原来是云南昭通的人。
对呀，
后搬到口外，现住朝阳啊。哎，这老头这双钩使都绝了。
另外我教给你们一个细笔，他家祖传有一对宝钩，这对钩一只叫乌钩，一只叫盘城，切金断玉，雪铁如泥呀、啊！
这不说，就说这老贺头那双钩有绝招，人家家有钩谱，那真是一绝。我也使双钩，我羡慕的不得了。我这钩跟人家那钩比，我是耷拉孙儿啊！我说兄弟，就凭你有这么好的武术基础，又这么高的本事，那一教就会呀、啊！你要把他的勾招学来，将来保你报仇不成问题，
是吗？大哥，我可沾上你了，这个事就委托大哥了。无论如何，我也得见着贺老。无论如何，我也得求他教给我练钩。
不过呢，老三啊，你别高兴得太早，咱们无话不谈。这人有多大的能耐就有多大的脾气，我发现能耐越大的人越古怪，这贺东坡呀就古怪的要命。他们家是自扫门前雪，不管他人瓦上霜，在朝阳县那住着，跟谁也不来往，闭门谢客，跟谁也不露面，也不说话。你说这人怪不怪？我不怕你笑话，我呀特羡慕人家的双钩，我带着礼物去了多少次啊，结果都遭了闭门羹，人家不理咱。你哥哥小名也叫北昆仑呐、啊，咱也是堂堂的侠客一份，人家不正眼看咱们。可兄弟，你要去了，他是否能答应？这玩意儿再两说着。我说了，我给你指一条明路，但我没说他肯定交给你能耐。也许兄弟你福大命大造化大，也许你的名望比我大，还许这老头一高兴就答应了。但这些事儿呢，好与坏咱们都得说到前边。上官元英一听，我说老三，学那玩意干嘛？你那三节棍练得多好，你从棍上下功夫不一样报仇吗？你何必再拜个老师呢？你没听大哥说吗？你这性情古怪，你跑到那去撞了南墙，能接受得了吗？ 老哥哥，您呐不要这么说，这个能耐必须得好好学。
是我棍也不错，那么我多一样能耐不更好吗？是不是呢？ 我棍子不行，还有双钩，这样报起仇来把握性不就大一些吗？方才二位说了，这个人能耐越大越古怪，这是不假，但也不能一概而论，是吧？也许我去了，老头网开一面，就许教给我能耐。您别忘了，千金易得，一招难学呀。人家不给你，摸摸脑袋就传授你决议吗？那不可能。但是我有信心，叫他好心感动天和地，有把握把这勾招学到手。两人一看，窦尔敦满怀信心，所以啊，就没必要再泼冷水了。好吧，老三，一言为定，咱们看看能成不更好吗？不成，咱也就死了这个心了。窦尔敦点头。吃完了饭，窦尔敦提出来，得回到老岳父那看看。我们来比武来了，家里人还惦记呢，所以回去看看。双方约定好了，明天不见不散。地址都留下，窦尔敦和上官元英回到哈利堡老侠客家里头。哈利堡一家人呢，哎呦，急死了。老头正好来在街门张望，一抬头一看，窦尔敦、上官元英乐呵呵回来了。哈利堡不高兴了，一个劲儿扑了脑袋，我你们上哪儿去了？人都急死了，我派两拨人去找，都说那儿空旷无人，你们究竟上哪儿去了？上官元英乐了，不是，老伙计，你这何苦，我们这不回来了吗？有话何必在街上说呢，屋里说，屋里说，总之是好事。等到了屋坐下之后，上官元英手捻须髯，乐呵呵把经过讲述一遍，是怎么回事。哈利堡听完了转忧为喜，是啊，哟，你们跟北昆仑结拜了，真不错，要把我带上多好。上官元英一听乐了，我说尔敦是你姑爷，把你带上这辈儿怎么论呢？可也是，江湖大乱道嘛，这也无所谓。哈东珠也来了，老头的老伴儿也到了，大伙说一阵笑了一阵。后来窦尔敦就把愿意削钩的事情跟老岳父讲述一遍。哈利堡一听，是，我听说有这么个老贺头，没见过，都说这老头挺古怪，今儿你这么一说呀，这是千真万确的。不过姑爷，你的意思是好的，真把能耐学到手，艺多不压身呐，你还年轻，抓紧机会学点本事也是应该的，我赞成，没得说。当天晚上无话，到了第二天，刚吃完早饭，周坤带着徒弟王贤、王亮，领着四名伙计，找到这儿来了，还给捎了不少的礼物。进院就喊：“是这儿吗？没找错地方吧？”尔敦呐，老三。窦尔敦一听，哎呦，原来是大哥来到。